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吉玛纳弗兰金泽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OK， 那我们进入今天的内容。那首先呢，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参与我们的线上的直播。今天是 AP 教理系列，再次强调我们的主题呢是又在讲天主，但是是第六次的讲天主了。好了，大家要知道天主一定会多讲蛮多次的，毕竟呢天主是一个大主题，它在教理书当中呢也有非常重的这个分量，它是第一部分一定要提及的。好，当然咯，很正常嘛，如果我们没有弄清楚我们讲的天主是什么天主的话，那你如何理解后来的所有有关天主做的事呢？就像如果你觉得天主是一个小丑，那你怎么理解天主做很震惊的事呢？如果你认为天主是石头，那你怎么会理解天主会跟人说话呢？如果你认为天主只是一个能量，那你怎么会晓得天主能够什么呢？跟人互动，而且能够创造生命呢？总而言之，你认为天主的定义跟意思是什么，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会定位你如何来想所有有关信仰的事，以及如何跟人沟通。好，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内容哦，我们要看的是造物主。好，今天的这主题是来到造物主。好，造物主，所以还是在讲天主，就是上次我们讲到说天主是全能者，对不对？这次我们要讲天主是造物主这件事情。好，你说天主是造物主，这有什么好讲的呢？天主造物主就创造万物嘛，没有那么简单，它有很多的内涵能够延伸到很多地方去。好，光这个词啊，造物主这个词就不简单了，因为世界上的宗教并不是每个都认为有造物主的存在。造物主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看到的物，就是你看到物，就是不一定是动物，也可以是植物，也可以是无生命的，像石头啊、沙子啊、海水都可以。你看到的所有存在，这个 being 好、哦，小写的 b， 这个 beings 很多的这个存在，这些存在原来是被造的。所以它这些存在并不是自己永远就在，它并不是从以前就是在，它是被造的。换句话说，它是有开始的，而且有个东西，有个原因让这些存在能够存在。所以呢，造物主这三个字就已经凸显了天主教信仰的很基本的前提，就是我们是有造物主的这样的观念。有些宗教没有，因为比方说泛神论好了，这个万物所有看到的一切就是神，就是神性，所以所有的这些都是神，所以他们不会说有一个造物者来造物、可能有的说可以，因为这个造物者造的物就通通都是造，各个都是神，所以呢神造一堆神，所以我们跟他都是神。好，这是另外一个话题，这个也是会碰到一些困难。可是我们要讲的就是说，造物主呢，好，泛神论呢认为万物是都是你看到的都已经是神了，所以没有一个叫做特别高然后创造我们的。所以有人已经注意到了说，其实泛神论其实就是另一种的无神论，因为在他的观点里面并没有所谓高过受造物的一个存在在那边，然后来创造我们这些其他的这种存在。好，没有，泛神论没有，所以既然没有那样的那个神超越人的，那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神的意思，那这样就等于无神论啦，没有神啊。对，所以当我们说万物都是神，其实都是灵性，那其实他很可能也是在说无神论哦。好，当然这个跟唯物主义 materialism 还是不一样，可是基本上你就可以看出我们认为的是有一个超越而且并不是受造物之中其中一个的那个源头，它有别于受造物，它是独立于受造物，它叫做天主，它叫做造物主。所以光造物主这个词就有的就没有啦，比方我们这种佛教，你问佛教的朋友说有没有造物主造世界， 他会说你这个问题问错了，没有这样子的，因为一切就是什么随缘起而有，所以没有去探究这个开始结束的问题，这个你去探究这个是一种执着了。好，所以他们就没有去说明说万物存在的根源有没有这个因这件事，而且这个因，这个我指的因是原因的因哦，这个因呢会是大于而且独立于它的果。注意哦，因会独立而且大于它的果，果就是我们嘛 ，effect， 我们这些效果就是我们被造的这些人受造物。那因就是那个让这个受造物能够在的那个因，我们说天主嘛。这样有一个因果，然后因大于而且独立于果。好，你看这样子的一个因，这样子的一个预设前提啊、哦，这个在佛教就没有啊，对啊，所以这个情形下就会不一样。对，所以并不是每个都有造物主哦，再次讲没有，但是有些是有的哈、哦。大部分啊，古老的所有宗教文明，你都会看到是有造物主的这个身影的。其实佛家也是到它的历史传承当中，也是不同的解释。有的会说还是有一个终极的哈、哦，他可能不会说那是造物主，但是还是有一个终极的你可以说一个一元倾向的一个存在来成为一切的基础。好，他可能会用别的名字啊，可能有的是什么饭呐、啊，有的可能说是某种的境界，某种的名词，还是它是一个什么样？好，那它跟了印度教的这个交织啊、有了更复杂的体系，所以你会看到说有些是这样，还是说回到一个意识啊，回到一个什么啊，等等等等的。或者你也可以说一切都因缘起而有，那都是随缘起，那个缘是什么呢？你看它还是一个缘，好，这个缘就是还是有一个，好像还是要归依到一个基础上才能理解，有这个倾向，你发现、哦、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归因到一个因。那还是有其他的说法，比方说其他都是就是万物都变化中，但是唯有什么呢，可能轮回，唯有业呢是都永恒的照着它的原则在走，可是都有轮回，都有业，那这个那么原则性的，诶，好像就变成一元的倾向了，不是吗？这个表达就变得好像也像是我们这样子有一个统一的基础，对不对？不然你也是可以直接问说，诶，为什么？你也可以问说，诶，为什么？我们通通都说万物都是随缘而起而变化的，诶，但是怎么又还有完完整整不会改变的那个叫什么呢？就是轮回，或者是业这件事 karma， 所以都一样，就是说会有这个倾向在讲这件事，好，所以你自己就要去应用，当你在讲造物主这个词的时候，它在说明的是万物呢是有一个单一的本源，这个本源呢会解释一切的果，那这个本源呢，你去想看，我们用理性去想看看的话，这个几乎是人很难去避免的，因为人的推理中，他其实就是会用因果的方式去推论事情，那也会很自然的把这个万物都会认为说，诶，应该有一个原因吧。比方我们问这个很基本的问题，why there is something rather than nothing， 就是为什么这个世上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为什么是存在，而不是不存在。弟兄姐妹，你可能觉得说，诶，朋友们，你可能觉得说，诶，这是什么问题？我再次讲一次哦，为什么你还有你眼前的书、电脑、手机，为什么这些是存在？为什么不是不存在呢？你知道哲学家一直想这个问题，你知道吗？因为其实你认真去想，万一都没有存在呢，那我们不就也没有吗？好像也可以有这个版本才对啊，好像也有可以有这个剧本才对，不是吗？但是为什么却是存在？好，知道我的意思哦。所以为什么好像可以不存在，但是却是存在？那为什么？那按照莱布尼兹啊，还有一些人的这个思想的推论呢，他们认为说，如果一个事物它可以是这样又不是这样，但是它却是这样，那应该有一个原因让它成为这样。比方说，你可以选择苹果，也可以选择吃香蕉。如果你真的是有能力可以选择吃苹果，也可以吃香蕉，这是可能性的两个50-50几率的。那你这时候却是吃香蕉，那就代表一定有个原因来导致你不选苹果， 而是相交，就是让你在二中你选那个一，所以会有一个原因成为这样。如果你说这个不可能有这个机制，那人就不能推理了。因为任何事情就是会有给我们这样，诶，你明明可以坐车来，但是你用走的，那一定有什么原因让你用走的而不是坐车。你看人会这样子想。好，所以同样的是，如果万物是存在的，你看你说诶都有、哦、但是那为什么是有？可以没有吧？有没有可能是没有？诶，有可能啊，至少我现在怎么想我也都觉得有可能啊，但是确实有。所以你就会解释说应该有个原因让这一切是有，那你再继续推论下去，那这个原因让这一切是有是存在的，那你就会推到一个真正的那个存在那个原因，那我们把那个原因称叫做造物主，叫做天主。所以为什么世上是有，你就会也推论出，你也会去想到那应该有个原因，那这个原因你追下去呢，好，那你就会好靠近，你就会接近找到有关这个是造物主的这个答案。好，因为我们不往那么深论，我就希望提点这件事，就是让你知道说当我们在提这个原因的时候，其实是有道理的。好，不管人怎么去想说啊，没有神啊，大家都是神，可是你看到人都还是会把一切还是会给他倾向于归成一个原因，可能这是人的理性必然吧，就是有一个单一的或者说一个源头，那才能够去解释万物。你可以说人的脑袋就是必须这样理解，我们不能突破这个限制，那也可以，但是这个种种迹象呢也都在表明说，诶，其实人好像本身就会思考到有一个终极的原因。对，所以这样的话就代表还是可以去问有没有造物主这个问题，所以代表这个问题不是这个问题不是荒谬的，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多余的，而是值得探寻下去的问题。好，所以呢继续探寻下去你就会找到天主。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先跟大家提点，就是造物主这个词也不是每个你碰到的人都认为有造物主的哦。对，好，那造物主，那到底造物主是几个呢？有的可能认为造物主是好多，他们要商量你造这个我造那个。好，可是我们讲造物主是那一个天主造他以外的其他所有事物，也就是除了天主之外所有我们知道的存在都是被造的。好，再听一次哦，除了天主自己之外所有的我们知道的这些存在都是被造的。好，所以也就是一切 VS 天主。好，所以天主是造物者，其他我们的这些就是受造物，这样子的一个很基本的前提。好，你要知道 哦，你跟一些朋友在谈的时候他很可能是没有这个观念的哦。好，所以你要知道，就是造物主也不是说人人都这样想，可是人人的思考倾向都能够理解，也能够回到这个概念。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跟人解释信仰的时候为什么天主教的部分是很容易的，因为人的思考就是会往一个源头原因去归去想。好，所以这个就非常符合人思考的这个模式，所以你就变得你可以知道说不管跟谁好来跟你谈论这个信仰，你都能够透过跟他对话，然后慢慢的让他发现到说，诶，好像我们都在找要有一个源头，好，这不是奇怪的。而继续想下去的话，什么样的版本是最合适的呢？你可能就可以告诉他，让他慢慢发觉到，诶，有造物主，而且这个造物主呢就是呢天主，甚至后来他发现这个造物主天主就是那个三位一体的，由耶稣基督借着这个圣神跟天主的计划来启示出来的这个说法。好，天主在创世和造人的时候呢，已经为他全能的爱心和智慧留下了初步和广泛的痕迹，也初次宣布了他的慈爱计划，其目的就是指向基督内的新创造。好，你注意看这里哦，他在说天主造世界创世跟造人的时候，好，也就是创造的这个动作本身以及它的内容跟它之所以有这件事呢，它是为什么？他这边就回答说， 是为了全能的爱心，天主全能的爱心跟智慧，然后呢来让我们参与他的慈爱计划。那这个慈爱计划呢，就是要指向基督，而且有一个基督内的新创造。好，所以这边提到了很多事情哦，就是第一个，世界万物，我们知道的这些受造物之所以会有，是有造物主让它开始的。那这个造物主为什么要让这个万物是存在的？它有原因。这个原因而不是中间才想到的，不是后面才想起的，也不是后悔而慢慢有的，却是从创造的行动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清楚的计划了。什么呢？就是要让一切这些被造的呢来参与他慈爱的计划。好，这个 plan of his loving goodness， 好，他慈爱的这个美善的这个计划。所以所有万物会存在，都是天主的美意，都是天主爱的美善的计划。这个很重要，因为世上有很多不同的想法，是认为万物之所以存在是一种诅咒，比方说是神明打斗的结果，可能说是只是一个荒野当中齁自己去奋斗孤苦无依的一种累赘，或者是说可能神明吐个口水，口水就变成人，所以没有价值，没有意义齁等等的。好，不是哦。当我们这个天主教的信仰，我们说万物之所以存在，你知道的，那棵树，那个石头那个能量，那个化学元素，那个人之所以会存在，之所以有这个世界这么样的存在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万物都在天主他的慈爱美善的计划中，所以是出自他的美意。而且这个美意呢，不是只是很美，哇，好美好棒，不是。这个美跟这个棒呢，是要到耶稣里面去成为新的创造。也就是万物是在天主的美意计划中而有的，而且天主还要让他的这个美意的这个存在呢遇见他的圣子耶稣，然后在这个耶稣内成为一个全新的，一个可以说跟天主在一起的一个圆满的一个丰盛的结果。所以万物的存在就是要走向天主丰盛，天主的一切的圆满。而且怎么走呢？就是会遇见耶稣，在耶稣里用耶稣的方式跟带领来达成。而且呢，这一切都是天主慈爱的计划。所以你可以说教会非常清楚，他认为万物所有的存在最后都是要遇见耶稣，也就是当宇宙一创造的开始，就是为了要这个世界能够遇见耶稣。很特别齁，而且在耶稣内，然后在耶稣内得到天主的圆满。有些的观点不会这样认为哦，他只有说神是美妙的，所以他创造万物，万物就是美妙的，然后万物就一直美妙，一直美妙下去，就美妙美妙美妙，这就是结局。这不是天主教的信仰哦，我们是美妙美妙美妙没错，但是是遇见耶稣，在耶稣内这个美妙达到圆满，所以目的是这个哦。而这样的计划呢到底有什么依据吗？有，教会认为这样的一个爱心跟智慧在万物当中都有基本的还有广泛的痕迹。好，这边英文其实是写 witness， 就是这样一个见证。所以就是说万物你看到的这些，你生活的环境啊，社会地理啊，还是你思考你自己啊，你思考万物的，你都可以在里面去慢慢的发现到，哎，好像有一个更深的这个一个问题必须被解答。而这个问题让你开始思考，哎，那为什么我会存在这里，那我在这里有什么意义吗？然后你就慢慢感觉到好像万物的存在好像都为你而来吗？还是为什么而来？那不会突然的就在这里吧？那为什么我又要突然的 跟一群狗、一群猫、一群狮子、一群野狼，为什么要这样跟他们在一起呢？好像感觉有一点，你说这一切都没有理由，就是这样，好像有点说不上来。人一直去询问，好像那个意义不是这样那么的简单呢。好像真的人呢会怎么样？人会发现这一切好像都在告诉你什么事，所以你慢慢就会感觉到有一个线索让你看到，诶，好像有一个更深的答案在那里。好，那教会就告诉我们说，没错，你思考人生的事情的时候呢，确实会慢慢的怎么样呢，发现这些痕迹，而靠近造物，而找到这个在基督内的圆满以及丰盛。好，所以这边就提到了很多事情哦，就是万物是美善的，而天主要让万物进入他的美善，而这个并不是后来才想到的，是本来就这样子的，而且呢是要在基督内有新的创造。所以万物存在耶稣里，全新的圆满，新的创造。好， New creation in Christ。因此这是很基本很基本的要素。如果我们不知道天主是造物主，那你就会不晓得为什么人会在这，你会想破头，你还是会想出一个神就对了，不管如何。那如果你发现这个万物，诶，真的是有天主，那我们这一切你在理解它的时候，那这个天主如果是因为生气、嫉妒或者因为无聊而造了我们，那你就会知道，那我们活着就是可能那个意义是很悲惨的。所以我们因为知道天主是慈爱的计划导向耶稣，所以你才会知道，哦，那我们人是存在是有意义的。好，所以这个都跟我们人活着的意义有直接的关系，直接的关系。好，直接的关系。你说，诶，这个意义有那么重要吗？我需要知道一开始我就有参与他的慈爱计划吗？这很重要啊。你想看看一个人，如果人家问你，你为什么在这？我说我也不知道什么在这。啊，你也不用知道了，反正你也是多余的，没有什么，你就是看啊，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都可以。哇，这样，诶，其实蛮难过的，对不对？好，很蛮难过的。因为等于是说，你的存在本身也没有什么目的。然后你的存在从一开始也就没有人为你担保有什么意义跟目的，所以如果你稍微活着稍微很有才华能力，你很可能觉得你很幸运，你有很多事可以做。可是不一定啊，如果你出生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少这个少那个，经济条件不好啊，又过得很凄惨，那怎么办？真的会觉得我的存在都是浪费呢，我的存在都是多余。所以如果没有这个信仰的话来担保，没有神来担保你存在的意义是在慈爱的计划中的话，这一切就会是悲哀的。好，所以这个很重要哦，这很重要。好啊，我们人会不会愿意我们自己是悲哀的呢？好，现代是当代是有一些哲学家认为说，对，所以你要承认我们人是没有意义的，悲哀的，虚无的。因为他们推论到发现会是这个问题。对，好，我们就不往下走齁。所以这个问题很重要。那第二个呢，虽然创世的工程特别归于圣父，然而父子圣神同是创世的唯一以及不可分的本源，也同样是信德的真理。好，因为我们前面提到天主有父子圣神，对不对？那我们已经讲过了嘛，父子圣神这三个位格，他们之所以是一个两个三个，好，好像很有分别，对不对？因为他们的分别是在于位格之间的关系有分别而已。其实父也好，子也好，圣神也好，他们的本质都是那个唯一的天主。所以这个三个父子圣神呢，他们背后本身是谁？是那个同样的那一个实体，叫做天主，知道哈？我们之前解释过哈，所以 到底有几个神存在？只有一个，那个就是造物主。你把它称叫天主、叫上帝都可以，你说造物主都可以，哈，老天爷也可能可以。总之，那一个造物主这个实体，它只有一，而这个一呢，它呈现它的工作的时候，它互动，它跟我们往来的时候，我们经由它给我们的这些启示，了解到这一个一，它是有父子圣神来完成的，来彰显的，来行动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天主，他虽然只有一个，但是会看到他总是父子圣神有分别的三位在工作，所以他们有分也有合，同时存在，并不是一个一然后呢分出了三个，不是，而是永远都是一，只是这个一就是承载着、拥有着父子圣神三个有区别于彼此的位格。好，所以这个在之前你们都可以去看哦，我只是这样带过而已。所以父是天主，子是天主，圣神是天主，但是父不是子，子不是圣神哦，圣神也不是父哦，三个有分别。不过父是谁？父的本质是什么？是天主。子的本质是什么？是这个一样的天主。那圣神的本质是什么？是这个一样的天主。所以父子圣神指的都是那同一个天主，只是不同位格而已，知道吼？所以父的本质跟子的本质有没有一样？一模一样，好吗？子的本质跟圣神的本质有没有一样？一模一样。好，圣神的本质跟父的本质有没有一样？一模一样。好，那再来，父跟子以及圣神三个的本质是不是一样的？一模一样。是不是同一个？没错。对，好，所以你就是要记得就是这样子，只有一个天主。好，那这父子圣神，好，因为他们的这个位格角色这个是不同的，所以呢我们说创造万物的时候，我们都说啊，父创造万物，好，这个是一个正确的讲法，因为父是父，子是子，圣神是圣神，所以从这个位格有区别来说，你说创造工程是父创造的，这个没有错，好，可是并不能说只有父创造而子没有创造，圣神没有创造，这是不对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父如果在创造的时候，那就是父本质那个天主在创造，对不对？那这个本质天主在创造的时候，这个本质也是子的本质啊，也是圣神的本质啊，所以在做创造的时候根本就是父子圣神同时在工作啊，了解吗？所以非常奇妙，对不对？所以呢这边教理就说，然而父子圣神同样是、equally 创世的唯一而且不可分的本源，这同样也是确实的真理、所以这就是在讲说这个造物主天主他创造的时候就是三位一体的天主在创造。好，所以我们可以说对圣父创造万物可以这样讲，但是你要心里要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意思并不是没有子没有圣神哦，他们根本就是不可能分开的啊，对啊，所以同一个天主在做事，当然也包含子在做事，也包含圣神在做事，所以他们同样呢 together are the one、in 这个 indivisible不可分的 principle of creation， 所以万物 creation 的 principle 之所以会有的这个源本源就是父子圣神。好，所以这就是在回忆这件事情。那你说这个在这个护教上在交流上有什么很重要？有啊，有的认为就是只有父创造啊，所以他就是在三位一体方面他是不接受三位一体道理的这样子的一个派别。那有没有这样的存在？也是有的。 所以他不会说有子有圣神。好，那因为这个部分呢是有关天主论里面的这个争辩的议题，我们这边就让你知道就好。所以你要知道，有一些的基督徒团体他确实是不认为三位一体这样的概念哦。虽然他说他是教会，虽然他说他也信上帝信天主，但是他的背后在你在分析跟听他讲解的时候，他会明确的告诉你其实就是父而已。好，那父在创造万物的，子呢跟圣神并不是创造万物。可能有的还好一点哦，给子跟圣神一点比较好的好的地位，可能就会说子跟圣神呢是能够有幸帮助父创造，但是并不是子跟圣神本身有资格创造。好，不过这个就跟我们的想法就是完全是不一样咯齁。好，对。好，所以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件事。那所以这里说是父子圣神，就也是要让我们理解到这个天主教会讲的三位一体，它本身就是密不可分的在做所有的行动。好，同一个天主奥秘的以三位一体的方式来做所有的行动。好， OK，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他说天主独立创造，是他自由地直接地创造了宇宙，无需任何其他的协助。好，这里也是很重要哦。这个造物主啊，他怎么创造啊？他怎么创造？你说我现在跟你说请你制造一台电脑，你会怎么制作一个电脑？你是不是要拿一些材料，塑胶、金属、晶片等等的，你要把它合在一起，经由你的思维、思路、设计图来整合这些材料，而能够有一个电脑的存在。所以电脑会存在，它必须要仰赖什么呢？有一些材料必须先在，而这些材料呢，不是人自己会创造的，人只是应用这些已经在的材料。然后光有材料也不够，还要人去把它有意识的组合，赋予意义性的设计，才会成就一台电脑。好，刚刚所讲的这些哦，全部都不是天主创造世界的方式，全部都不是，都不是。天主并没有拿一个材料，有别于他的材料，然后来用这个材料，用他的想法去创造，并没有。而是连材料都是天主造的，而天主呢，用他造的材料来行使他的创造，所以他独立完成。就像我刚刚举那个电脑的例子，你看你要怎么用电脑，你就没有独立完成啊，不是吗？可是天主是独立完成的，所以这边说独，独家的独立是用他用力量的力，就表示说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来帮忙他，还是来协助他，帮他画设计图帮他秘书一样打个电话，都没有，就是天主这一个存在的实体存在体，天主做了创造的行动。而他做这件事情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天主教是很清楚的是一神论，并没有什么东西物质存在那边，然后天主来用这些材料来做万物，没有，而是就是天主才是那个唯一的存在而已。好，对，所以这是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好，天主独立创造，如果天主没有独立创造啊，他是用别的东西创造，或者是好几个神一起讨论而一起弄创造，好像说好几个独立的神来创造，那这样就变成什么呢？多神论。好，那这就是另外的主题了。所以你看我们很清楚，就是来源自一，好，天主独立创造，而且它是自由而且直接，这两个词也很重要。有些人说，天主创造万物是因为他是被逼的，他可能跟另一个神明猜拳猜输了，他就必须创造人，所以呢不得已。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万物就是他输的败局的产物而已， 所以我们大概没什么价值吧，对不对？你输了一场东西之后，你的代价去完成，你会那么看重你的那个代价吗？对不对？所以可能人就变成我们的存在就是可有可无的，好，自生自灭，痛苦万分，然后也无所谓，因为我们就是失败的产物。对，会变这样诶。所以听众朋友们，天主的问题非常非常关键啊。你可能就说天主很抽象啊，那个是一个看不见的啊，但是天主你对他的理解会影响你的信仰，活着的存在的意义，跟你理解人生，你理解你要去哪里，你理解你现在是谁，都直接被影响，是直接的哦，是直接的哦。我就直接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我说其实天主根本不存在，你会怎么样？那可能就举头三尺无神明，那没有什么良心的一定要咯，那就也无所谓，那变成我怎么活就怎么活，我不用看说有个审判吧，我不用看说天主有个旨意吧，我也不用看天主有什么规则吧，那我就是自己做主，对不对？自己做主，然后呢我就可以我行我素做任何事，对不对？那伦理上就可能有危险。好，不只是这样，那我行我素，那我也不确定我为什么在这，因为我行我素，那也跟一个我行我素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词呢，朋友，亲爱的朋友们，我行我素虽然表面一个面来讲很好听，代表你都可以做什么事，但是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个也跟流浪汉一样呢，对不对？流浪汉也是我行我素啊，他没有受什么拘束，他流而浪，不是吗？可是没有归宿，没有定所，没有方向，你确定你看到的这样子的人都是过得很好的吗？所以同样的词，你要注意有双重哦意思。所以同样的自由自在也可能变成就是没有目的，不知道意义。所以变成是这样。所以这个万物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来，这个都跟天主是什么样的天主直接有关系。如果我真的认为没有天主，那我现在过得很不好，那也是我倒霉啊，没有什么未来的正义会弥补我，天主的光荣会去惩罚邪恶，没有，对不对？那如果变成是这样的话，那说实在的，那我现在的活着的我就不用那样子咯，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是直接有关系的，直接就有关系。而如果说就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天主完全就是好，我只是说我们说天主就是一个喜欢看人类失败的天主，那你这么认为的话，那你就会觉得人就是他的娱乐棋子，玩一玩这样，所以很重要很重要。其实早就不少哲学家就是提过了，你对天主的认识会直接决定你的人生。对，我们是一直不认为有这样的关联，可因为没有人跟你分析，可是如果你分析出来会得到这个结论。好，所以天主是自由的创造，也就是他不是说输给谁还是被迫，没有，天主是完全自由，他就是这样的愿意把他的爱来赐给受造物，他的自由没有被强迫，全能的天主独立的自愿的这么做。好，如果你说有任何事物强迫他或者妥协，那都变成了天主不是独立的，代表天主都是要受制于其他，要听命于其他，那他就不是全能的，那就不是我们讲的天主，就变多神了，就变成也不是终极了，那也不能解释万物存在的本因了，所以就会变成什么呢？你又会推下去，又变成无解了。所以这边很清楚哦，这个都有关系的，天主是自由，而且天主是直接，也就是他是 directly， 他没有用别的东西，也没有借着什么，也不是因为什么第三原因所以变成创造，他就是他愿意自由的，而完全有能力，然后成就了这个宇宙，没有任何帮助。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哦，很重要的观念。不然你就想，我的天主也是会输给别人，那这个天主能够救你吗？他偶尔可能输掉，那他能救你吗？还有他有可能失败做错，那你怎么不会想，那我会不会也是他失败的产物呢？这个世界那么多亿人口， 很可能 40% 都是做对，都是天主造的，蛮不错的成品啊。那我万一我是不好的呢，对不对？因为他不一定能独立完全的直接创造一个分享他爱的宇宙，而且还在他的计划里，不是吗？所以我有可能会有某一些的可能是没有的，缺乏的。好，了解哦。所以这是有关系的。对，那你如果又承认了是如此，那我对我自己的存在就是理解成这样的话，那我整个活着的意义又被影响了，对不对？又被影响了。有些人说我的家是诅咒，因为我们万物我们好几代都是很辛苦，这样我们都是感觉被诅咒的，哪有一直车祸一直车祸的。哦，那如果这样的话，搭配上这样子的理解，那确实我们搞不好就是那个天主输掉的东西，对不对？好，我现在就是这样子，让你去知道说这些关系都跟我们的生活跟各个方方面面都有关的。所以当你在运用这些跟人家认识啊解释信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直接有关联，直接有关联。好，所以天主是独立的完全的来创造万物。好，然后呢，我们再看任何的受造之物都没有无限的能力可以从无中创造事物，也就是无法使那个未曾存在过的事物存在。好，所以这一点就告诉我们说，所有的受造的哦，也就是像你我好、哦、树草风哦，这些我们这些天主以外的存在的事物，我们自己都是有限的，连我们的存在都是被动的。你还记得我之前提过，因为我们没有一定要在啊。你看连我也是有一个年份才诞生的，那我妈妈也有一个年份诞生，那我妈妈的妈妈有一个年份诞生，那第一个我的祖先的那一个人也有一个年代出生啊。对，所以这样子的话，诶，万物，我们又知道现在大爆炸理论，整个万物宇宙是有开始，诶，那确实就变成什么呢？我们的存在都是被动的。好，甚至你说什么啊，可能有各种 possible universe， 要各种的可能的宇宙，那也什么呢？所有的宇宙万物怎么样？所有的宇宙万物也都是，你说有很多万物，那所有的万物代表至少有一个宇宙，有可能是什么呢？它没有任何能力。好，代表有很多的宇宙的可能，那这个宇宙代表有的宇宙有多一点能力，有的宇宙少一点能力，各式各样的可能性，那一定还有一个叫做都没办法都不能的宇宙。好，那这个时候也都不能的宇宙，那代表这一切呢还是一个需要原因的。好，所以是任何的受造物，我们知道的它都是有限，它的存在不是必然的。而就像我刚刚讲的，这宇宙还有可能平行另一个就是没有存在的宇宙，所以如果没有存在的宇宙是可能的，就是有可能另一个剧本就是完全没有存在，没有我们这个宇宙啦存在，那也就代表说，诶，还是有个原因让这一切而有，而那个原因不是宇宙自己。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呢，那就还是说明了万物都是有限的。那这些万物是有限的话，那这些万物就没有无限的能力，也就没有办法从无中创造事物。好，这样的一句话也是在说明说，要从无中创造事物是需要很大的能力的。因为无就是无嘛，没有，你让没有能够成为有，那这之间的跨越是多大呢？好，所以我们姑且用一个词叫做无限的能力能做这件事。那应该不会是包含我们，因为连我自己都不能保证我的存在，我也不会生我自己，我也依靠我妈妈，我也不会我妈妈也不会生她自己，也要依靠她的妈妈。所以我们所有的在也不会依靠自己，我不会自己就是自己在的原因啊，我不会生自己，你不会看到树自己生自己，让树让自己树存在，好，都有一个前面的原因让它存在。好，所以 了解到这一点的话，那万物它会在是偶然的，不是一定的。好，那自己就没有能力能够做到更进阶的事，就是把没有的变成有。所以这需要一个无限的能力。那我们已经知道的万物是有限的，好，有限的，所以就更不可能。好，这个背后是这样的一个前提。好，那我们继续说回来，要有无限的能力，这是才能够创造这个事物。那这个无限是谁能够有呢？那只能是那个造物的那个原因了。好，我们说的天主。好，至少这个是合理，唯一合理的，唯一合理的。好，所以这个受造，我们所有受造自身都难保，也都不能保证自己的存在，因此我们没有能力去创造。 OK， 所以呢代表我们都是受造物，我们能力都有限。好，所以这边说也就是无法使那未曾存在的事物存在，没办法 produce and give being to。 好，不能让事物存在，这就是很基本，基于我们的经验观察，我们对世界宇宙跟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都知道是这样。好，就算我们说我们是唯心主义，我们说这都是意识，我们都是意识，我用我的意识去想这个世界，可是你要想哦，我也会为了头痛的事而烦恼，那这就说明我这个意识也不完美，也是有限的。我不能解决我自己内心不快乐的原因，我不能解决我内心什么样的问题，甚至不断的不断的去追随任何快乐，还是有一种空虚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更发现那我们这个意识也不是万能的。更何况我们还跟别人的意识在交流来换取经验，代表我们还要学习，那能够学习就代表我们是没有的，只有没有才要学习呀。我会了我干嘛要学一个我会的，所以我是不会的，我要学习，那就代表我是缺乏的。如果我是缺乏就代表我是有限的，如果我是有限的就也代表我也没有无限的能力，那我也没有无限能力的话，那应该我们也一样不能够创造。OK， 那你说可是我们经验到我们都是完全无限，有无限的啊，是从什么来经验呢？我们什么时候经验到我们是完全无限的呢？好，这个就是我们要跟我们朋友来询问，那让他去多一点说明。有的说法会说可能是你现在的能力是被绑住的，你还要慢慢的解开，慢慢的解开，你就会发现到你是有能力的，所以你要修行。可是这句话的意思就已经暗示说诶，我们竟然是有限的呢，还要学，那已经预设了我们是有限的，对不对？那如果已经预设是有限的话，那我还要学才能变老，还要解开才能变老，我一开始就是被绑住的，那就代表还有事物比我更大咯，因为我还要受制约于一个规则而被绑住，那这样子的我呢怎么样也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能力来创造万物吧，我都受制于一个比我大的规则，我还要听他的规则。好，所以听众朋友们，这个过程你看我一直用一些不同的例子让你去思考里面的事情啊，因为我们是这个呼叫评论这个教理，所以我们才会去提到很多这相关的事。如果今天是教理班的话不需要讲这些，知道哈，因为我们是在应用实际讨论的时候，你跟一个完全想法不一样的人的时候，你必须具备的一点思维跟基本的概念，所以我才要去解释这些事情，延伸这些事情。好，这是因为节目定位使然哦，所以我还是再次说，如果你有一点点的不太理解，你说诶，这个课不是这一集不是要播教理吗？我应该就是要听教理哦，不是哦，这不是这一集的本意，好吗？所以你要有基本的教理认识呢，这个要其他用自己的时间去补。好，我们只能提的是有关里面的在护教跟福传上的意义。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最后一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好，那我们来可以看一下有特别没有人回应哈。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可能就是这最后一张的投影片。好，这边提到说造物主收到天主创造的世界是为了显示及通传他的光荣，使他的受造物能够分享他的真理，他的慈善，他的美丽，天主正是为了这个光荣而创世的。所以很清楚，天主独立创造世界 完全不靠其他，他自由而直接。所以这个世界是完全不是失败的产物，不是多余的，也不是什么败战的结果，也不是娱乐之后闲暇时光偶尔蹦出来的东西，都不是，而是他独立而愿意让他的美，让他的爱，让他的真理来分享给我们的一个举动。这个举动被说成是一个慈爱的计划，是完全是天主，这么好的天主为了分享他的好而所做的行动。这个创造世界就在表明一个世界有着绝对的一个善，世界有一个绝对的美好意义。什么叫做我刚刚说的绝对的善呢？因为天主是在他的善计划中来造世界的，所以这世界呢绝对有基本盘的。你可以说这个世界后来的人啊，用他的自由意志去滥用啊，打造了很多奇怪的可怕的事情，可是这个世界的存在本身，从意义来说，从目的来说，都是基本的，都是善的。所以没有人能够说出，在天主教的想法当中，天主教的基督徒的想法里，他没有任何机会会说这个宇宙是诅咒的，是多余的，这个宇宙是浪费的，这个宇宙是没有用的，这个宇宙的这一切都是虚无的，并没有。甚至有一个很常见的误解，会被认为是天主教的想法，但不是哦。什么误解呢？就是有人会认为说这个宇宙天主造的，但是这个宇宙真的是不好的，就是一个很差劲的，所以天主要改变这个宇宙，好，然后让这个宇宙变好。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在暗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个宇宙哦，本身就是失败。可是这样讲就代表天主的创造行动就是失败了，好，这是很可怕的结论哦，这不是天主教的信仰哦。天主创造万物，任何万物都好，天主创造万物以他的慈爱愿意通传跟分享他的爱，来分享他的光荣，所以这世界有基本盘的意义跟美善，就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所以整个宇宙之所以会存在，这个宇宙会在，本身就是天主的慈爱计划之中。你可以说他还没完成，他还不够完成，他还要慢慢然后靠耶稣而达到完美。可是你说还没有耶稣之前，这个全部都是诅咒，都是烂的，这个是不对的，不对的。你这样讲的意思就等于耶稣还没来之前，所有旧约亚巴郎啊、亚当厄娃通通都是烂的，这不是哦，这不是天主教的信仰哦。所以天主教是对亚当厄娃，然后后面的事情发生了全部，但是这全部还没有耶稣来之前，也都是天主造的善意，在他的爱的计划中，早就是在这个计划里了，只是这个计划正在慢慢的朝向他的圆满，在时间当中朝向圆满。好，所以我再次说哦，天主教并没有认为说宇宙本身是多余烂的，所以啊、哦、多么不好，多么不要哦，没有。你看天主用爱创造物质宇宙，他也用物质宇宙，也就是耶稣基督 incarnation 降生成人，用人的耶稣来拯救我们呢。他用很烂的东西来救我们呢，又用教会的圣事，这些什么用水啊，用油啊，这个也是物质诶。如果真的是这样，是这样的话，烂的话，那天主干嘛要用人的身体，整个人的存在来在世上拯救我们呢？你看这个观念是连在一起的，不是吗？所以天主造世界万物，这个宇宙包括教会的圣事也好，包括耶稣基督的到来，都是在肯定这个宇宙的，只是这个宇宙正在慢慢往这个他的本来的目的在前进，这个目的就是要在耶稣内变成新的受造物。这个新也不是说听到一个 new 新，所以就代表旧的就是烂掉的，也不是这样哦。他说的就是一个更圆满的，一个全然圆满的翻新。好，所以我们要小心，就是有时候我们在思考的时候会认为是一个断掉的，好像说耶稣来才整个好，其实过去东西也是有他的善的，只是怎么在耶稣里得到完全的进一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这才是我们说的耶稣带来的更新。可是并不是说更新是 否定跟断掉跟一切哦，来，请你记得我们天主教一个很常讲的一句话，什么呢？恩宠不是破坏人性的，恩宠不是破坏本性，而是在本性的基础来工作的。好，恩宠不是毁掉本性，而是在本性基础中来工作。而本性是怎么来的呢？是天主的美善的创造。所以这个都有很多关联的，我们这个就在这边停住。总之你就会知道，万物的存在，我们之所以会有，是因为天主把他的光荣分享给我们。所以你说，哈，我在世上活着，我就是天主慈爱计划中的一部分，而且就是这天主要传递他光荣的那个孩子。没错，我们活着就是天主的光荣，因为天主不会随便造你，天主造你因为你是他慈爱计划里头的一份子，是要在这个里头透过耶稣得到圆满，而且分享他的真善美，而且是他的光荣。所以一句话，人的存在或万物的存在本身就是天主光荣的开始，也是天主光荣的最后。什么意思说是开始呢？因为天主是为了创造，为了分享他的光荣跟他的爱，所以创造这些。所以人会存在的那一刻开始，他已经是天主光荣的开始了。而这个光荣要慢慢圆满到他完全在耶稣那变心，变成完全的。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完全存在这里哦。从天主教的观点来看，你的存在完全是天主的祝福。啊，你说天主对我们那么好，给我们这样的光荣，让他的无限美善，他的真善美能够让我们拥有，这样太好了吧？我们人有什么可以那个吗？我们有什么可以跟天主求这个吗？这么好的恩我都不敢跟人家求了。好，如果你今天缺十块钱，别人借你十块钱你还说感谢，这个可以，因为互相帮忙。如果你今天什么都没有工作，然后一个人直接给你一兆，说这是免费给你的，因为我就是想要你有一兆让你变美好，那我会变怎么样？这个要怎么求啊？我平常敢跟他开口吗？诶，这位有钱人，你可以给我一兆吗？我们不敢啊，根本没有这个资格跟这个你说面子也好。好，从这个你就可以知道，我们人是完完全全的是出于天主慈爱而有这个生命，而这个生命的无限的美好潜能，都是为了天主想把这个他的光荣，他的真善美，他想要让我们也拥有。所以这是天主教信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人的存在是天主的光荣，而且人这个存在还要朝向天主的光荣，而且呢最后真的共享天主的光荣，而这个完全是天主自愿的、自由的、直接的。好，听众朋友们，听到这边你可能会发现到，原来万物的这个存在的都有意义，而且这个意义是天主要让这一切分享他的光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点上，你在跟其他朋友交谈的时候、交友的时候，其实就非常吸引人了。因为很多人真的是不认为自己的存在有意义、有价值。好，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嘛，你没有更好的设备你就被淘汰，可能你没有这个账号你就没有人理你，可能我没有这个服装我就不能穿出来，有很多种的包袱。所以我们在这种比较之中难免会觉得我这样子不好，我就是没有存在的意义。我们很痛苦在这些地方，甚至就会怀疑说我们家族那么小又那么偏远，那有什么好吗？可是我要告诉你，就是说其实在天主的计划当中根本不是我们刚刚讲的这样子的。今天我会存在，哪怕我是断手断脚的，哪怕我只是一个非常小不聪明的人，经济也非常不好的人，我的存在都是天主的光荣。天主虽然我不理解为什么我现在过的是这样，可是我能够肯定的是， 这绝对有天主的美意，而且他想要也愿意让我最后会得到他的美好，所以我的人生还是可以奋斗，还是可以冲刺，还是可以去努力，还是可以去追求，我可以去突破，我可以去改变。为什么？因为天主给我这样的潜能跟力量，要分享他的真善跟美。好，所以我不应该放弃自己。所以你知道，天主教的基督徒在这个有关人的存在的这个对自己的理解，是有一个非常清楚而且有意识的一个非常平安、非常安全、非常肯定、非常有自信的一个认识。这都是因为天主给我们的礼物。好，所以你看，有关造物主就能够有关这么多的事情。那我们今天有关因为也是时间关系，我们就到这个地方，也让大家去了解这个造物主这样的一个主题，其实跟我们的信仰有非常多直接的关系。那特别是在意义的方面，可以。好，那我们也知道了，我们人在思考万物的存在，这个会让我们往一个第一因来去思考，这个是理性的一个结果。那我们得到这个第一因，这个必然的原因，你就会发现说，哦，这必然的原因呢，好，这个就是为什么教会会说我们把这个必然的原因称叫做天主。好，所以这个过程都会，你会发现到它是可以解释的，它符合人的理性思考，而且呢也是很确定在人的价值上面有一个很基本盘的保障。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启示，那我们对整个存在的意义其实只不过就是一个自己认定，一个很强的自我认定而已，而没有第三的客观的一个保证。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感谢听众朋友们的参与。 OK， 好，那我想我们就这样。如果我们在过程中有一些讯号的问题啊，也希望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来做一些来及时的回馈。可能我觉得有时候看到可能状况也没有说很好，那希望是顺利的。好，这是神经相破水货天主教菲利达斯教中心，很高兴听众朋友们我们一起参与了今天的这个内容，有关天主的造物。那我们现在呢来做一个祈祷，也求天主来降福我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全能的天主，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所赐予我们的爱，让我们很清楚地了解到我们的存在是你的祝福因为你有这样的计划，你愿意引我们进入丰盛，所以你真的是用了所有的恩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真善美圣，而且透过耶稣基督成为全新，成为圆满。而这个过程你也愿意我们受了这些十字架跟各种磨练，让我们成为真的精纯的能够分享你美善的器皿。天主，这一切都是你所赐予我们的，所以我们相信我们没有白受的苦，我们也没有无意义的试炼我们每一刻都在你的精巧的带领中，我们愿意去跟你合作，请你派遣你的圣神来让我们谦卑，让我们怀着爱来拥抱你所给我们的这美好计划。请你让我们的心完全的相信你，信赖你，而在你内去坚韧的在生命中奋斗，因为你是这样美好的相信我们，也这样子分享你的爱，因此我们更愿意怀着坚毅的精神来背起我们生命中的十字架。仁慈的天主，谢谢你，是你这样的爱让我们存在，虽然我们不一定每天的生活都在顺利，不过每一个部分都是有你的美意，也都是我们成长的机会。仁慈的天主，谢谢你让我们领悟这个奥秘，请你鼓励我们，让我们有信心，让我们更好的来接受跟迎接每天的挑战。仁慈的天主，感谢赞美你的赐予，我们将祈祷求你降福我们。以上所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祝大家平安。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